诸法等性本具法界，独自现圆满生生有如理，离障本来护主龙，清拔其心，无垢光尊常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月生菩萨所造的全世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之究竟意趣的入宗论。那么这个入宗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宣讲这个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那么现在在宣讲是这个论义。那么论义呢，也有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的究竟。那现在呢，在宣讲的是这个所造论体。所造论体当中也有暂时地和究竟地。现在讲第一个暂时地，暂时地呢分了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两个科判。现在讲的是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三个科判，说集体地等五地，宣讲现前地和说远行地等四地。现在讲的是现前地，现前地呢有真实和结为本品。现在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有略说人境地的体相，广说所境空性和所此地功德而结为。现在讲的是广说所境空性，这个呢分了，宣讲空性的生意和真实宣说具生意的空性。现在在讲第二个。第二个呢，分了三个科判，如何传如何传相，为谁传气，所讲之法。现在讲的是第三个科判，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抉择一理抉择空性和空性的分类。现在在讲的是第一个一理抉择空性，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一理抉择法物和一理抉择真物。现在宣讲的是第一个科判啊，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啊，一理破自性生，是否一理成立为一缘起生意。和认定如是以观察之果。现在还在讲第一个科判啊，第一个科判呢也分了两个问题，一二地中破思边生和如是破则访难。现在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也分了三个科判，历史律说无思边生，比比广说如是成立一果而结为。那么现在呢是讲广说，广说呢又破自身、破他身、破共生和破无名身。现在在讲破他身啊，破他身当中呢有真实总说总破成许他身中和别破为实中。现在呢是讲是第二个科判，别破为实，这个呢也有虚寂和比破两个科判。现在在讲比破，比破当中呢有破成就说是这个离外境的心识有自性。第二个呢破成离于他起有自性。第一个科判已经讲完了，今天开始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是要破成离于他起有自性。那么这两个科判之间的差别呢实际上第一个科判呢主要 是讲到了这个为实无尽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唯有心识而没有这个外境，他就是把这个着重要破这个外境。那么第二个科判呢是要成立于他起实有，所以二者之间有侧重点。那么实际上我们在破在观察这个第一个科判的时候呢，也会牵扯到一他起实有的问题。那么在讲一他起实有的时候，肯定会牵扯到无二取这样的问题，无外境的问题。那实际上就像前面分析的一样呢，二者的侧重点，一个是要遣除这个外境而成就是说成立心识。第二个呢是要在圣地当中安立这个一他起实有，也就是说二取空的一他起是有自性的。要安立这个问题。那么对于要成立一他起实有呢，这个也是中观宗的一种大的所破吧一个是呢在中观宗当中，当然也破了其他的这些世间还有这些二层也破了。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呢，就是这个唯识中的心识实有和自学派的分二谛的观点。那么自学派分二谛的观点呢前面已经讲完了，现在主要还是在讲唯识中的心识。那么唯识中的心识实有呢，认为外境不存在或者二取空这样一种他空的一他起，它应该是实有的，它应该作为轮回法的所依，应该作为涅槃法的所依。那么这种法是绝对不空的。那么针对这样一种非了义的说法的话，要抉择真圣义谛的时候呢，必须成为所破。众生分别心那就能够圆。那么如果你有一个程序分别心就能圆，这样一圆之后就会成为细论，就会成为证悟空性、证悟实相的一种障碍。所以说要在修习空性之前呢，首先打破掉这样一种实质，总向上觉着空性之后呢，以这样一种这个四不次第逐渐修习的时候，目标非常明确，而且呢不可能说在修下面的法的时候对下面的法有单着，不知道下一步应该修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有一个总的一个战略像这样的话，你应该怎么样修持它总的一个这样修行的次第应该很清楚，它总的一个正见应该很清楚。然后把这样一种总的目标定下来之后呢，逐渐操作的时候，你应该修出离心菩提心或者修中观的时候四不境界像这样的话，一步一步的就能够使自己的分别心重出变细，从细变成没有。 真正的合法就像石油的所以说现在我们要破的是这个液态气石油的问题就破液态气石油。这个呢要分了四个科判来进行破词的或者进行宣讲的。首先呢是说明液态气就是说石油不合理的问题。第二个呢如此的话液态就维持中的四块二地。第三个呢就是说应该知道真正无安利二地的只有龙树中。第四个呢就是说维持中的液态气和中关中的这样一种明艳地不相同。我们就四个科判次第宣讲。那么四个科判次第宣讲呢，首先呢是在着重观察这个液态气的石油破它的石油。第二个第三个科判呢主要是在讲二地谁合理。也就是说如果按照维持中的观点，二地会失火，二地的案例都不合理的。那么如果按照农树无自信中的话，二地都很合理的啊，这个第二第三个科判的意思。那第四个科判呢就是说维持中的液态气似乎和这个中关中的原起啊世俗地有相似，但是一个是程序有自信胜有，一个是程序世俗有，所以说一个是虚如梦如幻的有，一个是就是说是实有的有，所以二者之间是完全不相同的。这个呢给我们做一个这样的很详细的分析啊，就能够全面的了知一切的法权都是无自信的观点。首先要讲的是第一个科判，我们要就是说是观察这样一种这个液态气实有呢，这个是不合理的。那么就从这方面呢进行要这个一步一步的分析。这个方面呢分了两个科判，两个科判当中呢首先呢是以问能力略说略过而说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以比较广说。那么第一个呢是问能力而就说是略说而破略过而说。那么就是说问能力的意思就是说维持中它程序二取空的液态气，我们要问你这样一种二取空的液态气有没有根据就是叫做问能力以问能力问对方有没有这个能力的因，然后呢略破进行宣讲的。宋词当中就是这样讲到的，若离所取无能取而有二空依他事，此有由何此有由何能证之，未知云有亦非理。那么第一句第二句呢可以说是维持中他自己的观点，叫成立二空依他起此有。那么第三句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有没有能力，有什么能力可以证知他有第四句就是讲一个结论呢，未知云有。那么如果没有了知他的能力没有真正的就是说了知这个二空依他起的这样一种真实的理论，你说他有呢，这个是不合理的。你有必须要说出有的根据，那么如果你说不出有的根据，不知道有的根据，你说他有的话，这个就是不合理的。这个是一般的世界上的人也是这样的，你说一个观点，比如说你这个观点有没有什么依据吗？有什么根据吗？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就说不承认你这个说法是一个说法而已，不承认你这个是真实的一个说理法。所以说现在呢，就是从这个问题问对方有没有能力而略破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观察一下他的观点，他的观点就是若理所取无能取而有二空依他事。那么这个索取法和能取法呢，前面我们讲过了，这个是维持中的辩计他安利的辩计所执性。那么这种辩解所执行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安利的时候似乎在心识当中有一种相分见分，那么实际上这个相分见分呢和能取所取呢有的时候容易理解成一个法那一个，因为它可以把这个相分理解成所取，然后见分理解成能取，这样方面也有在一种这个交叉重叠的意思在里面的。但是在唯识中当中它没有这个问题，唯识中它把这个分得很清楚，它在讲真正能取所取的时候呢，它肯定是就是说是这个异于能取的索取，异于索取的能取，能取的心和索取的境二者是分开的，而是他体的。如果众生把这个能取索取把这样一种这个心和境直为别别他体，这个定义成辩解者，这个就叫他们的能取索取法。至于到了这个一他几自性的时候呢这个叫相分见分，所以好像呢我们就说这个相分和见分也有能取索取的意思，但实际上如果按照严格定义来讲的话是所索取能取的时候就是辩解。那么对方说呢这个索取能取完全是众生的真意都是众生的一种分别眼真意出来的，实际上根本没有离开心识的索取法，而离开心识的外境根本不存在，所以说索取和能取这个二者法呢是完全不存在的。他就说呢修行者必须要了知这个索取和能取呢它是一种辩解法，就是因为这个呢引导这个粗大的这样一种烦恼无明呢引导众生趋向于造业趋向于轮回，所以修行的时候必须要了知二取空。那么怎么样了知二取空呢，离开索取没有能取， 那么这个索取和能取就是说官代的，别别官代的。那么因为这个是如果有一个外面的索取，就有一个和它对立的内的能取，所以如果我们了知的外面的索取不存在呢，实际上呢官代这个外面索取别别他体的能取也就不存在了，这个叫做若理索取无能取。那就如果你离开了索取也没有能取，那么这个叫做二空啊，这个叫二取空。那么把这个二取空掉之后呢，是不是一切都没有呢？他说不是啊，所以说而有二空一他是。那么这个一他是呢，就是讲一他起的这个自性啊，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一他是的是呢，啊，这个事物的事，有的时候是个事物的意思，有的时候就是讲这个，比如说我们讲啊，有事中啊，有事中，像有事和有事是意思的。那么像这样呢，讲到了有一个一他起的本体啊，有一个一他起的自性，就是说一他起的自性它本身不空，它上面的二取空。那么这样的二取空的意思啊，它的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别别他体的法，它只不过是把它的这个本体还原，它是什么本体就还原出什么本体。比如说这方面的一他体的自性呢，有相分见分，那么它只是相分见分而已，实际上这个相分见分它只是一个心识的本体，整个就是一个心识。那么当你把这样一种心识和心识所变换的这样一种似乎不同的两个法，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心识当中呢，也有它的好像一个心识部分，有一个所了知的这个相的部分，我意思这么说，这两个都是一个，都是心识的变换。那么什么时候众生把这个一个心识的变换理解成两个的时候呢，啊，这个叫变寂。什么时候你把这个变寂说啊，没有变，没有这样一种两个法，实际上就是心识，你了知这个心识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二空啊，就是。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唯识中说，他说依他起啊，他一定要作为辩解法的属依，他作为辩解法的属依的原因是什么，那就是因为把这个依他起错误的认识了啊，错误认为它是一个能取所取，实际上它是一个心识，实际上它单单是个心识而已。然后如果你把它认为是一个外面的所取啊，里面的能取啊，你认为这个有内外的相异的法的时候呢，这个叫做辩解了。那么什么时候你知道了这个说离开索取无有能取，把这个别别他体的能取索取的概念打破的时候，如理如实的认知到哦，这个就是一种心识，虽然相和见二分都还存在，但是呢你的认知啊已经大大改观了，这个就是把它的这个本性还原的意思，它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说这就叫二空一他起，它上面本来就没有二取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啊，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哦，对于依他起他是怎么样认知的啊？对于依他起他不认识的话，啊，就会把这个依他起呢，啊，就是说颠倒认成为能取所取法。那么如果把这个二取啊，就是说认知二取的时候呢，这个二取空就是原成实性，啊，这个二取空就是原成实性。那么它呢，也是这个和依他起本性一起呢，成为生一体的本性的。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了若离能取无所取而有二空一他，这个很明显，他就是说二取空，二取呢是不存在的，但是依他起的心识的变换的一切万法，一切是唯识的自性，这个是绝对存在的。这个就是离开二取离开二取的二取空的依他起的自性，这个方面他说这种依他起的自性，这个心识的自性，这个依他起的自性，实际上就是圣义地，圣义当中存在啊，不是说明地当中存在，而是圣义地当中存在的实有的法。所以现在我们就要破他的这个依他起实有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了对方观点了，把对方的观点知道之后，我们就要着重破他的这个依他起实有这一部分。那么所以说第三句就是说此有如何能认知，这个有是什么呢，前面不是说第二句当中说而有二空依他起，而有二空依他是，那么我们说你这个有存在的二空依他是，这种有如何能认知，那么就是说你通过什么样一种理论，通过什么样一种能够让人信服的根据来证知他有呢，你一定要说出他有的这样一种道理来让别人信服，那么说不出来未知云有一非云，那么如果你虽然说他有，但是呢就是说是没有一个确切的根据让别人知道他有，这个叫未知云有，那么像这样的话就非云，如果你说他有没有根据，我没说他没有我不用说根据，那么这都是相同的，你说他有你必须要说根据，我说没有我要说出没有的根据，所以如果你说有的时候不说根据，那么我就可以很简单的就反过去，我说他没有大家都不需要根据，那么这样纠缠下去就说不清楚，所以说必须呢我们就要问你到底有什么根据。那么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说是很肯定的可以讲他这个根本找不到根据，所以叫做以问能力略破略破而说，这个方面就是已经把整个他的依他起不存在的这个这个问题啊已经点出来了，在破依他起之前就已经略破了， 啊，说你有没有能力？实际上这个方面呢，岳生东西也好，或者莫非东西科班当中讲，非常有把握的说，根本不可能找到一个所谓一他气有的根据。我们并不是说明眼地当没有一他气，而是说这样一种身体当中有一他气形式的根据，绝对是找不到的。因为在中观中的这个理论面前，没有哪一个法说你能够在圣意当中存在，没有哪个法能够就经得起圣意理论的观察。所以说我们才说你有什么能力，根本没有能力。如果没有能力，你说它有了，就是非理的。就是总的原因，就是说一切万法根本不可能在圣意当中存在。圣意当中就是我们分别性能够圆的，分别性能够安立的，圣意当中全部都是一种这个空性的自性，全部都不存在的。那么下面还要就是说是广破啊。那么在这个略破的时候呢，在注释当中也是讲了两种方式。那么第一个呢，是不是这样一种依他起啊，就是二空的一种依他起的心识自性，也通过这个自证还是他证，那么就是很简单的两个理论。那么也是通过自证了知呢，还是通过他证了知？当然对方下面回答他就是自证啊，通过自己证知，自己证知自己的。但是我们就自己证知自己的话，一个实有的法缘自己而转，那根本不可能，不可能起作用。你要了知，那当然你要了知了，就有个人之所知了。有人之所知，绝对不是一个啊，绝对不是就是一个实有的法。如果是一个实有的法，绝对不可能有两个啊，就是说人之所知的这些，这个就是个略破了啊。下面还要就是说是介绍这个问题。那么如果他证呢？啊，他证也不行。实际上就是你如果承许这个他证，还有两个过失。第一个过失呢，就是要成无穷无尽的过失，对方也承认的。就是说我这个一他起心识，我自己没办法证知自己，我必须要通过另外一个心识来证知，哦，它是实有的。那我们就说你另外一个心识，你又怎么知道它是实有的？还需要第三个心识来证知。这样下去的时候，你根本就无穷无尽的，没办法真正的证知你最初的观点，啊，没办法证通你最初的这样一种一他起自性实有，因为后面的这样一种因呢，还没办法确定，全是能力等同所立，这方面下去就无穷无尽的，没办法证成的，啊，这个是一个过失。第二个过失呢，就。如果你承许他证的话，违背唯识宗的教义。唯识宗的教义，他不承许哦，我的心识之外还有一个什么什么法来证知他，不承认。因为这样承许了，就违背了这个无分，就是说是唯一自性的这样一种唯一自证的一种心识。他要需要很多这其他的心识来证知他的话，有两个法，不是一个唯一不变的这种心识缘故呢，不是圣意定的。所以这个也是违背他自己的自主。说不管是通过自证也好，他证也好，都无法成立。实际上，除了自证和他证之外呢，再没有办法找第三种案例，也不是自证，也不是他证。那你这样到底是什么？谁来证成的？你说你有怎么样证成的？这个方向像这样的话就没办法证成。那么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在明眼地当中说，哎，有自也可以有自证，或者乃至于我们说，哎，有个别自证，就可以讲。但是你在说有自证的时候，不管说明眼地当中有这个心识的自证，还是说在菩萨住根本慧定的时候有一种个别自证的一种自证，这些都是假立的。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法存在，真正如根本慧定那种自证呢，完全是离开分别念的。你通过分别念来说，哦，就是菩萨根本慧定怎么怎么样去自证的，已经落入戏论了。你这种戏论根本就不是菩萨的智慧，根本不就是把它境界。所以我们要说菩萨如根本慧定的这个所谓的个别自证，全部都是在啊，或者菩萨给我们讲，或者我们站在凡夫位去笼统大概的说菩萨是个别自证。这些都是要不然观在分别心，要不然分别心的观察，所以说这个方面也不是一种真实的一种能够成立的。那么这明眼地那种自证呢，明眼地那种自证如果是明眼的自证的话，就是如梦如幻的一种自性，这个就方面的话就是一种假立的，也无法安立一个真实的。所以说你怎么样安立一个真实的这个法来成立啊，根本不可能，没办法安立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呢，这个是无法成无法证成的。咳咳就是有这样的问题。下面要讲第二个了。第二个呢，于比较广说。那么就于比广说呢，分了两个科判，两个科判当中呢，第一个呢，就说是要证明这个有啊，证明比有的这个正量，他认为就是一种，就是一种这个证明依他起的这个量就是自证，想要通过自证的证成，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如果说破掉了自证的话，也就没有办法安立依他起实有了，那么就是要下面要观察这两个科判，也就是说对方他说根据的时候，他就说，哎。我们证证依他起有的这个证量有啊，那是什么？那就是自证，通过自证你可以证成。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破掉自证了，我们就把这个自证破掉。那么破掉自证之后呢，如果自证没有了，你的依他起就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你说依他起实有的这个根据，是因为说有自证，你的所立呢是依他起实有，能力的因呢是自证有一个实有的自证。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要观察你的这个能力因，你的能力因到底能不能证成。如果你的能力因在中观中的理论之下观察的时候能够成立， 哦，确实你通过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你的这个自证安立了，哎，合乎校正，合乎理证，那么可以说你的能力证成了，你的能力成立了，你的所立就成立了。所以最后我们就中观中也会跟随这样一种这个证理的，也会成立依他起事由。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因的话，那么你的依他起事由也成了一种单纯的所立了。所以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的关系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进行这个观察。首先是要讲第一个科判的这个意思。一个科判的意思，对方认为证成这个依他体的证量啊，就是这个自证，我们要破这样一种观点。破的观点的时候呢，有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呢是这个立誓没有破，第二呢是广破啊，或者说广说。那么首先呢是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就是一种立誓没有破。立誓没有破呢，就是宋章讲的比字领受不得成啊，就这一句。那么这个是立誓没有破，就是说很肯定的说绝对不可能有自己领受自己的，所以都叫做这个比字领受不得成。那么为什么说比字领受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依他起他是自己领受自己，一方面要领受这样一种这个，一方面要领受这样一种这个依他起他的自己的本体，一方面还要领受这个二取空，二取不存在和这样一种自己的本性存在，他都是自己的领受自己的，这个叫做自证啊，平时我们就做自证，在这个自证的时候已经牵扯到了一种圣意地的能力了。那因为依他起他呀，圣意地的安立嘛，所以说他这样一种根基必须圣意地中存在的。因为这个地方的自证和依他起二者之间呢，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法啊，也是一个法。只不过呢，他就是说这个要认知依他起，它是一种自证，自己证来证明自己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自证也好，从依他起也好，有地方就是讲一个，只不过呢，这个自证呢是一个成立依他起的一种根据。根据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的，那么就会比着领受不得成。为什么呢？因为在圣义当中啊，在圣义当中有一个自己的法去领受自己的法，这个是绝对无法成立的。圣义地前我们再次强调过很多次，那明地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可以这个不是非常的严格。如果一旦到了圣义地，这个就关系到了这个最究竟的立宗，你就最究竟的安立到底是什么？所以说要在这个圣义地的安立啊，你非常的严格。那么我们就是说，为什么说在圣义地当中你自己去领受自己根本不成立呢？根本不成立呢，就是因为在圣义地当中啊，你说是个自证，那么自证呢就是自己证明自己，自己证明自己，这个当中就有一个人证和所证的问题啊，就一个人证所证。那么有一个人证所证，那么就和他一个唯一的法啊就是矛盾的。他这个唯一的自证呢，他这个自证是唯一的。它不是很多很多法的本体，它圣义地的法，它唯一的法，实有的实有的一。所以如果是实有的一，就不可能是实有的多。那么就是说，但是我们在观察自证的时候，它有个人证所证，有人证所证，有人证所证呢。如果你把这个人证所证放在圣义当中，你这个人证所证就变成了实有的人证所证，就有两个了，就实有的人证所证，这个和你的这个唯一的自证矛盾。那么如果你要说唯一的自证呢，唯一的自证呢，自己圆自己而转，那是不可能的。在这个很多在这个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楞伽经当中讲了，就是说是刀不自割，指尖不自触，清洁的人不能自成己尖有很多这样的比喻。刀子可以砍其他的，但刀锋不能割自己，你可以割其他的，你不能割自己，你指尖你可以触其他的，反而不能自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的心思也是这样的，你心思怎么样自证呢？自己了是自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像这样的话就说不可能了之。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佛经的意思。然后理证方面的意思就是前面是这样一种很尖锐的理证，就是说如果是实有的一的话，就绝对不可能有两个如果是实有的一，就不可能有人证所证。那么如果是两个法，就不可能是实有的一，这个是无可调和的矛盾，在圣义当中是个无法圆融的，无法调和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就是说是这个理智领受不得成，你是自己来领受自己，圣义当中要自己领受自己，这个完全是不能成立。明天当中可以，明天当中它又可以假立的，很多法假立成一个，一个法可以假立成很多。前面我们就说，我们也讲过，我们就说一个人呢，就讲的是好像是一个人，但真的分析的时候，这个一个人他是一个假立的，为什么呢？五蕴合合的，即便是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身体，他也是很多器官组成的，所以这样一种明天当中它可以假立，很多法可以假立成一个，一个个法可以假立，可以分成很多假立的他，很多这个多体。这个方面名利当中一种假立法可以这样安立，那么如果在圣地当中的话呢，就不可能这样，圣地当中这样观察就会出很多的过失。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观察了，就是说是这个立誓略破了。 那么下面呢是要讲这个广谱。那么这个广谱呢也是分了两个科判的啊，应该是分了两个科判。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广谱的时候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广谱的时候呢，也是对他的这个观点呢进一步的进行这个遮止啊，对他的观点要进一步的做进行遮止。那么这个后面呢主要是要讲到了这个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立宗或者他的这样一种进一步的案例吧，我们说比证理受不得成，那就是个自证是无法案例的。那么在关系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对方他还要进一步的在证成他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广谱的时候呢，也是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就是说是以比量不成立，第二是以限量不成立。比量不成立呢要分了这个两个问题那么呢就是说首先呢是这个首先呢就是讲他的这个说因，对方要说他的因，第二个方面我们要遮止要破斥。首先呢就是讲说因，说因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讲若有后念而成立，若有后念而成立，这句话就是说他对方要这个挽回他的这样一种自证呢，因为这个这个自证呢是成立于他起的一种这个唯一的方便的唯一的因的，如果这个已经不成立的话，依他起使用的这个体系啊完全崩溃。所以说他要想一个理证，他就是通过比量来进行证成。他就说怎么样的比量证成呢？若有后念而成立，由后念而成立什么呢？由后念来成立前面的自证，也就是说呢，因为后面呢可以意念。那比如说我们在名言当中说，平时我们说，哎，我会回忆前面我做了什么事情。他就说这个意念的法大家是共称的啊，中文中说这个是可以共称的，大家都有回忆。他就说有回忆就能够说明他的因自证是存在的。如果没有前面的自证，你根本不可能回忆。他比喻讲，就好像这个火，那么这个火在这个燃烧起来的时候呢，它是顿时照，顿时这样一种就可以照，不是渐次渐次的照。它就顿时照什么意思呢？这个火它有两个体系，一个是可以自照，一个是可以照它，啊，就是好像是在讲这个灯一样，灯它可以自照，也可以照它，它可以把自己照亮，也可以照亮其他法。这个是第一个这个比喻了。那么还有其他的这样的问题也是。声音，他说是讲声音，有声音呢就是说是在听这个声音的时候也是同时第一个，这个声音的本体它自信可以显示出来，第二个它声音的所显现的意义可以显现出来，那么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声音的一个在一个声音的上面，它可以显示它自己的这个本体声音它自己的本体可以在这个顿时当中显现出来，而且这个声音它的表示的含义也可以在这个一个刹那当中同时呢也可以体现出来就可以自显和显它，就是这个意思。它同样道理呢，这个心识也是这样的。心识一方面可以照知自己的这样自明自知的本体，一方面可以照知心识的境。心识带境的心识呢，所以说任何心识都有带境的。他说一方面呢，这个心识的自明自知的本体这一部分可以了知，在心识的一刹那当中同时可以了知，在这个同时的时候也可以了知这个心识上面的这个境法，这个也可以了，这个就是自证。他这个为什么不合理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没有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自证的话，没有一个同时在一个时间同时圆满的了知他的一种这个心识和他的心识上面的境，后面回忆的时候根本无法回忆，因为前面就同时圆满了知了这个法了，所以在后面回忆的时候呢在回忆的时候就可以就可以做得到这个问题。在后面回忆的时候就可以做得到这样一种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呢，我们在这样一种观察的时候观察的时候呢，对方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意念想要通过这样意念来进行这个证成的。他就说是若有这个后念而成立。那么在这个关系到这个意念的时候呢，中观宗在名言当中并不否认意念。那么后面我们还要讲到这个科判呢科判的时候呢，就是前面就讲的是这个两个科判嘛。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他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意念想要证成。想要通过这个意念的证成，通过比量和这个比量的方式来进行证成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后面要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实际上也是根本无法成立的也是根本无法成立。所以下面我们要这个破斥。那么在这个进行破斥的时候呢破斥的时候呢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也就是说呢对于他的这个问题，对于他的这个意念方面呢要进行遮过他的意念方面要进行遮过。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即便是在名义当中有在圣义当中有自证呢，也没有办法应验就是要讲这两个问题。 那么在讲这两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讲第一个啊，第一个呢就是说是你这个根据不成立啊，实际上你这个根据是完全不成立的。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根据完全没有成立呢，我们就要进一步的进行分析它这样一种这个为什么不成立的原因。那么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说是这个立位成故所宣说此上未成非能力。那么立位成故所宣说此上 未成非能力，就是说这个立呢就是能力的意思，立位成故，你的这个能力没有成立的缘故，你所宣说的所立也是无法成立的，此上未成非能力。那么你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你这个根据啊，你个意念如果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呢，它没有办法成为这个自证的根据，所以说这个叫此上未成非能力，没办法成为它的这个实有的根据。那为什么叫做立位成故所宣说呢？为什么你的这样一种这个意念没办法成为它的真实因？这两个，这个当中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我们了知之后呢，这个顺词好容易理解，就上次在注释当中也是讲过。那么实际上呢，这样一种这个自证的法，它是一种对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自证的法是一种胜意有，而这个意念的法呢，它是一种观待法，意念它是一种观待。那么如果这个意念的法它是一个观待的法，它自己的自信呢是不是真实的，任何一个观待的法都不可能是真实有。那么对方他也说呢，这个意念是哪里来的，这个意念是观待前面的因，有了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因之后呢，它才有这样一种这个意念，它是观待了前面的因而产生的。所以说如果你是生意有的话，如果你的这样一种法是生意有，那么就说你不能够观待了，你有自在嘛，你自己的自信存在，所以就无法观待。那么是任何一个法如果已经观待了，就说明它不是真正的自信有，它就变成一种虚妄，也就是说此有个彼有，此无个彼无。如果其他法有呢，你才能有，其他法不存在你就不存在。所以说这个方面它并没有自信，而生意地的法，生意当中有案例的法，它都是有自在的，都是有自信的法。而我们在观察你的意念的时候呢，并不符合所谓的这个生意地存在的一种自信，不符合圣意有的特征，那就是这样。你这个意念它是观待的这样一种前面的这个自证，前面自证完之后你才能够有后面的意念，所以说你这个法是观待成立的。观待成立的缘故呢，一个虚妄的法不能够作为证成一个实有法的因，你要证成的法是一种圣意当中存在的这个自证，但是你使用的根据是什么呢？是使用一个虚妄法的自信。如果你要证成一个自信存在的法，你必须要使用一个自信存在的法来证成它。你要通过一个世俗地的法来证成圣意有，这个是不行的啊，这是无法成立。那么就是说是从这个理论实际上在反推到自证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那也是通过这个方面可以成立。只不过呢我们现在就是破他的意念嘛，破他的意念，对方他实际上也承许这个意念它是由自证而生，通过前面的自证而有后面的法。所以说我们就说你既然观待了他前面的法，你既然是个观待的法，它就是虚妄的执行。如果是虚妄执行，那根本不可能实有啊，不可能只说的是要立位成故，这个力就是能力的意思，然后你这个能力呢还没有正式成立，没有办法成立为一种真实的能够证成自证的一种成立。所以说你所宣说的所安立的这样一种这个自证的法，实有的自证的法的话也是无法安立的。所以后面我们就是说呢，在这个观察过程当中呢，你如果有了这个能力，能力有个证成，你的所立证成，但是此上未成，就说你的这个能力还没有证成的缘故呢，你的这个不是能力的，不是一个真正的能力因啊，这个也是一种能力等同所立。因为这个方面呢就是一层一层下来的啊，所以首先说一他即实有，我们说一他即实有的因是什么？自证自证的因是你什么样的一个自证的他说有意念。像这样的话我们就一步一步这样分析下来的时候呢，如果你意念这个不成立，你自证不成一他即根本无法成立。所以说这个就是安立他这样一种这个此善未成非能力的意思。下面是要讲第二个呢，就说是这个色若有，这个圣意当有自证呢，它还是没有办法成为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成立这个意念。圣意当中有，圣意当中即便有自证也没办法安立意念的意思。就是这样一个案例的。那么这个案例的时候有真实和旁述，至终虽然没有自证也能够意念，那就讲这那个科判。那么所谓的真实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对方的这个观点呢确实这个无法成立的。那么就是说旁述呢，就是我们自中啊，中国中自中一成派自中，他我不安立一个所谓的实有的自证，但也能够安立意念，这个方面的面临当中缘起规律就可以证成。那么首先讲这个真实，那么这个真实呢又分了这个两个科判，真实遮破的这个根据真实遮破的理证吧， 所以说真是能够遮破了理证。第二呢，就是讲到这个理证也能够破掉其他的论述，就两个课本。首先讲第一个，众许成立有之证，一笔之念亦非理，他故无谓之生证。那么就众许成立有之证，那么就是说前面我们是说你这个之证根本无法成立的，因为你们意念不成立。现在呢，我们就退一万步讲，我可以成立有之证，你的之证有，但是呢，即便是你成立的这个自证啊，就是说自证是意念的因嘛啊，这个方面我们就说自证是意念的因，我就算是成立有自证，但是也无法意念。为什么无法意念呢？就是说众许成立有自证，一笔之念，一笔之念这个笔字啊，就是前面的这个自证他所体会到的法，那么这个之念的念字呢，就是讲后面的这个意念也非理。那么就是说为什么也非理呢？就后面这个根据啊，他故。哎，这个方面就是根本的理论，根本的理论就是他故，就是说二者是他性的缘故，这个是对方承认的，为什么自己承认的？就是说前面的这个因和后面的果，它不是一体的，哎，它是他体的，而且在生意当中承认。那么如果是在生意理论当中承认这样一种他体的话，那么即便是成立前面有个自证，那后面的意念也无法意念它。这个方面就是因为他体的缘故。打比喻讲呢，如谓之生生，如谓之生生这五个字就是讲它的比喻。还是前面的慈氏和静谧的比喻，慈氏和静谧是两个相续，那么所以说慈氏它相续当中所产生的这样种种的这个心识啊，种种的这样一种苦乐，那么因为它的这个相续和静谧的相续是他体的缘故啊，所以它所产生的种种的这个觉受，静谧能不能够应验呢？根本无法应验，所以说就叫做未知生生，他没办法了知这个其他不同相续身体当中所产生的觉受，这个感受没办法产生意念。所以怎么样产生意念呢？就是因为他二者之间是他体的缘故，那两个相续，所以你说张三你产生的这个觉受啊，说我理事我意念了，这个是根本无法安立的，无法安立。所以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是他相续，两个相续，两个相续的话根本无法安立的。我们就是说你这个自证和意念二者之间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哎，如果对方说这个好像是有点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你看，你就是说慈氏和静谧是个很明显的两个人嘛，但是我们说的是什么？我们说的是一个相续啊，前面的自证和后面的意念，这个有什么？这个什么问题的？所以说你这个好像你这个讲的这个理论和这样一种这个比喻都不符合。实际上，如果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又会回到前面我们总破他身的时候的问题。这总破他身的问题是也是牵扯到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一定要对方没办法摆脱这样一种这个过失呢？就是承许一个实有生意当中的他性，生意当中的他性那是完全是实有的他性的，实有的他性前一刹那是一个自证，后一刹那是一个意念，二者是一个实有的他体，那么二者是实有的他体，那么就是和此时的经历就一样的啊，就没有办法安利说一个相续的问题啊，起源的相续都没有安利，就是因为这个他故。哎，所以我们在掌握这个问题，就是就把那个他故抓住，就是说前面的自证和后面的意念是对方承认的，而且是他提的。那么现在我们再把他这个生意当中安立私有的这样的问题再合起来观察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两个相续的过失。所以我们看起来是好像是这个，好像是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啊，一个是两个人的相续，一个是一个人的相续。但实际上，真正在这个生意理论观察之下，会有这个过失。会有这个过失的原因呢？前面我们分析过啊，我们这个理论呢，还是要比较深入的扎在我们心中。就是说是我的一相续，哎，我前面的自证后面的意念，这个一相续是个假立的法，假立的法，如果你在假立的法当中你可以安立一个一相续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一种缘起的自性，缘起的自性是无实有，那么如果你要在这个缘起法当中加入所谓你的宗派的实有的观点，那就是会出现矛盾，要不然哎，就你必须要放弃你的宗派，因为什么呢？你这个宗派你这个观察下去，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观察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出现这样一种这个他故如意之生生这个问题，你就会变成一个私有的两个相续了啊，你会要不然就放弃，你不放弃自己的宗派就会出现过失，所以说要不然就是要不然就是这样一种问题啊，就是说没法意念，众生无法意念，要不然你放弃自宗，那么如果你不放弃自宗，你就要承担这个过失，你不愿意承担这个过失，必须要放弃自宗，所以说这两个问题呢，就是说你把这样一种缘起的东西呢错误歪曲的吧这样的一种理解了，加入了自己的成见，那么在这个实相当中观察的时候，那当然不合理，没办法就是安立这样一种这个合理的观点啊。所以说就是这个在安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前面讲了，就很多缘起啊，很多这个缘起的话，很多现象我们都是同时经历的，比如说我 就说是中关村也好，维斯中也好，中关村和这个中关村和二层的中关村和外道，中关村和四间省，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缘起，这个三个大地这些心理状态都是一样的，都是缘起的。但只不过中关村的解释的时候，哦，他是按照无自性来解释的，很啊，就是说非常硬理。那么其他在解释的时候呢，加入了自己的宗派，那加入了自己宗派的这样一种观点，私有的观点加进去之后呢，他就借用这个缘起来安立他的观点。那么当然就是说，如果中观宗的这个论师不出现，中观宗的理证不出现的时候，似乎也是头头是道，也能够就是说流传很长时间。但实际上你这个解释的问题必定不是真实意，不是缘起的真实意。所以说它不是有一种无自性而安立的缘故呢，总是有过失。也就是为什么中观宗总是能够抓住对方的尾巴，能够真正的把对方的破绽抓出来然后破掉，原因就是这样，你不是实相，你不是实相怎么安立成实相。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个缘起的现象大家都是共同的，但是对这个缘起的现象你怎么样理解，那就要看我们的见解了。也就是说必须要在无自性的基础上来理解这个缘起，才能够最圆融的理解。那么如果你是个没有无自性的这个见解，你要按加上一些实有，不管是哪些实有加进去的时候，都会成为中国人的说法，全部都是一种不了解的说法来讲。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说这个理论呢也可以这个破掉其他的论述。这个宋词当中有一句啊，此音亦破诸杂也。那么这个音是什么音呢？就前面的他故啊，这个音呢可以破其他的差别。那破什么差别呢？实际上就是说是，比如说就是维持中他要挽救自己的宗派呢，他可以说这个他性是个特殊他性，这个可以讲，也可以说这个是一相续，这个也可以讲也可以说这个是人生所成的关系，可以讲。实际上和前面所讲是一样的，前面一些对方也是有一个就说是这个一相续能生生啊，从一相续能生生。它虽然是他体，它是特殊的他体，特殊的他体是体现在什么地方呢？特殊的他体必须体现在一相续，必须要体现在有人生所生的关系，而其他的普通他体它没有这个特点。我们说此因一破诸杂别，这个因也能够破的你所讲的这些差别。你不管你说是特殊他体还是什么，就说是一相续也好，都安立不了，你没办法安立一相续，没办法安立人生所生，没办法按你所谓的特殊的他性。所以说这个理证呢，这个方面只是这个立破，真正的广破呢是在前面已经讲过，应该有两次讲过两次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可以在总破他身的时候前面呢在破自学派的时候呢也是有这个大概有讲法的，自学派之前有个这个讲法。所以这个方面可以去观察为什么没办法按你一相续，因为它就是实有的两个法，这实有的他体怎么可以按你一个一相续呢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就没办法按你了。那么这个就是就是说这个理论立破其他。下面我们要讲的是第二个，第二个科判呢是说中观宗啊，就是虽然不承许所谓的自证，也能够意念。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意念不一定是自证而引发的不一定是自证引发的。自证呢，就是对方说这个意念绝对是自证引发的。那么岳圣是在前面这个说当中也破的时候，他就是说这个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呢？就好像这个你能不能说有水的地方绝对有水珠呢？这个水珠就是一种宝珠就是一种宝珠。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有月亮的时候呢，你把这个宝珠取出来对着月亮，它就会就是说产生水。那么就是说有火的地方是不是绝对有火珠呢？这个都不决定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水呢，它可以通过降雨的方式来获得，火呢可以通过转火的方式来获得，比如现在火柴啊、打火机之类的。所以说有火的地方不一定有火珠，有水的地方不一定有水珠。所以说你说意念绝对是自证来的，我们说不一定，我们没有自证也仍然可以意念，仍然可以产生意念。这个方面没有自证可以产生意念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说名利当中不承认自证的。像名利当中承认自证的问题，在这个讲义当中很大的篇幅来这个证证的，名利当中可以有自证的。但是我们说在名利当中，在缘起当中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自证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实有的自证我们不需要你这个实有的自证也仍然可以应验。那就通过什么呢？就通过缘起就可以了通过缘起可以安立。那么宋词当中讲呢，由离能领受尽死，此他性念非我许，故能意念是我见，此复是一是言说。那么就是说是由离能领受尽死，此他性念这个是要断续这个是一个有一个意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能领受外境的心识和这个意念呢，对方说是他性的。我们就是说离开能领受进识的和这个他性的意念，我们不承认，中观宗是不承认的缘故，就是由这个由于的意思。由于我们根本不承认离开能领受进识之外他性的意念 不承认这个他性的意念，这个不是我承认的。那么你就不承许他性的意念，难道你承许这个一体的吗？也不承认一体。为什么不承认一体呢？因为就是节目我们讲过，你要成立，你要观察一体还是他体，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严格的啊，就是观察之下。那么中观中为什么有的说我也不承认一，也不承认他，原因是什么呢？这个都是梦幻一样的法，假立的法，在对一个假立的法没有必要使用一个一体他体的观察方式来观察。那为什么就中观中对对方就经常使用一体他体呢？要不是一，要不是他，就是因为有自信的法绝对是一和他，有自信的法离开了一和他之后找不到一个有自信的法。所以中观中在破在立破这些这个实有中的时候，老是使用我们可以发现的规律，哎，就是说你如果一体怎么样啊，如果你他体又怎么样，那么中观中你一体他体怎么样呢？中观中没有一体他体，因为不符合一个说来观察一体他体的这个条件。中观中这些法都是假立的，对于一个梦中存在的法你观察一体他体没有必要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缅甸当中存在的话，假一的法呢不需要通过一体他体观察，但如果你要认真呢，你要生意当中存在呢，就必须要认真观察。所以为了使用一体他体的观察方式，就是比较认真的观察，严格的观察方式啊，都是比较严格的。所以中观中你的这个能力就近似你的这个意念，这个此他性念呢，他性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性的意思就是说前面的自证啊，这个能令受的近似，就是说能够领受外境的心识，和后面的这个意念呢，我们不承认他体，也不承认一体，这个是一种虚妄。但是呢，这个地方为什么说此他心念非我许呢？主要是针对对方，对方就是说是有自证才有意念，二者是他体。我们说不要自也可以意念，所以说针对这个科判，针对前面的意思下来的时候呢，哦，他就是说琉璃能究竟此他心念，不是说我们在程序一体，我们一体和他体都不承认。之所以这个地方说此他心念非我许，主要是针对前面对方他自己的观点，说是一种他性的啊，他用他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自证，就前面的这个心识后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意念之间的是他体的非我许，就由于这个不是我承认的缘故呢，所以说我根本没有这个过失，我不需要自证也可以，故的意念是我见。那么到底怎么样去安立的呢？中观中安立的就是说在前面的时候呢，根进是和合，哎，有进有根有实，根进是和合的时候呢就了知了外境了。然后后面呢第二刹的时候，你的了知外境的这个灭掉了，灭掉之后呢，后面第二刹的意念的时候呢，因为前面我的根进是已经了知过了，所以后面意念的时候呢，我还是可以这个来意念哦，前面的这样一种进是什么样的，然后后面呢是要就当时了知进的这个心识状态是什么样。比如我们看一朵花嘛，看一种蓝色的花的时候呢，当时所看的花的这个外境，哎，我认知了。然后当时我内心当中有一个就了知这个是蓝色花的这种心，不管是有分别无分别，反正了知它是一种花的这种心识，当时关在这个外境的同时存在。所以说当时有心有境，但后面在回忆的时候呢，也可以有这个哦了知刚才我看到这个蓝色的花的外境，我当时我产生这个是蓝色花的心识，这个可以回忆，这个相当于。寂天菩萨在这个智慧品当中讲这个心境相连故能自如数读那个颂词，而那个颂词讲得很清楚，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是一种名言的规律，我前面我了知的有这个心有境，心境具有，后面我在回忆的时候呢可以有，这个方面不需要一个自证，不需要一个私有的自证，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可以只有意念的故人意念，不需要你的自言的意念，是我见能够意念，这个是我见到的，刚才我回忆的时候呢，刚才我见到的法是我见到的啊，就是我回忆的境呢是刚才我见到的，这个叫做故人意念是我见的意思，就是我这个我回忆的法是刚才我所见到的。那么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此复是一是言说。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意念呢，单单是一个世俗第二言说，不是圣意理论观察的，不是圣意中存在的，所以这个是一种假立的法。那这个是假立的法，那么就是说假立的法的缘故的前面说，你不需要依义，也不需要是有了自证作为它的基，什么都不需要，对，为什么就是说假必依实，它有一种假必依实的原则。但中观说不需要什么假必依实的原则，这个都是缘起的。当时你在见的时候呢，你的心境，你的这个根境实和合，你见到的，那么后面回忆的时候，你还是根境实，是不是？还是根境实，还是有外境有心实的，没有说哪个时候都是有一个唯一的一个什么自证来引发的，任何时候都有心有境。所以我们在缅甸当中呢，哎，有心有境，但回忆的是有心有境，不需要自证也可以，啊，也是可以安立的。所以说这个是单单一个世俗的演说，而根本不是一个圣洁的演说。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第二个科判呢就说是这个限量啊，就是说用限量成立是不合理的。有限量成立不合理呢，就是讲作是故自证且非有，汝依他体由何知？作者作业作非一，故彼自证不应理。 那么前面是比量想要证证，比量它主要是通过意念呢、啊，这个前面这个意念这个呢，主要是通过比量，因为同有有果推因嘛，有果推因它是一种比量的一种因。现在是通过我们说你限量也不成，比量不成，你限量也不成。那么所以说事故自证且非有其他解疑惑，那么前面通过你的这个观察意念不成立啊，或者就是说你的自证不能没办法自己证知，也没办法通过其他的比量证知，所以你的自证的本体呢就是没有，嗯，且非有，怎么根本无法安立。那么如果你的自证尚且没法安立的话，汝依他起何知呢？你想要安立依他起的知，你又怎么样了知？怎么样安立他有呢？能力等同所立，二者都是同等不成立的。那么就是说作者作作者作也作非一，贵比自证不仅，这个主要是要讲限量的，就是实际上我们限量观察的时候呢，不可能自己了知自己的，没办法自己了知自己。那为什么没办法自己了知自己呢？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知道，作者作业和作不是一个，所以说你的自证呢是自己了知自己，这是一个法，哎，这个自证是一个自信，而且是胜于有的自信。所以说呢，这个二是就说是这个作者作业和作这个不是一个，所以说你的自证不应立的。那么这个作者呢，就是以前我们讲过，这个作者就相当于这个就是说砍柴的人啊，作业呢就是说砍柴，作呢就是说是你正在砍的这些一个一个的动作，几方面就是他的这样一种作。那么实际上我们说三个是不是一个呢？根本不是一个。作者啊，能作、所作和作业，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三个呢完全不是一样的啊，就三个不是一个。所以说不是一个的话，就我们就可以说呢，你在了知的时候啊，有一个我自己了知自己，你看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就可以和作者作业和作对照了。你在这个自己了知自己的时候呢，有一个哎自己，这个是能作，了知自己这个是所作。然后呢，了知的过程是一种作业，啊，这种作业。那么就如果有这个三个法，那就根本不是一个了。如果不是一个了，你这个实有唯一的自证，那能怎么样安立呢？你不可能安立一个实有唯一的自证的。你这个自证是唯一的，但是你的这样一种这个了知呢，它有这么多，啊，这个不是在名义当中说可以有啊，这个是在圣意有，圣意有当中的时候呢，啊，你自己了知自己，当然肯定是有能作所作和作业了。那么能有能做所得做有这么明显的差别，你还说是一的话，那你根本没办法安立成一个真实的根据。所以如果是实有的一，根本不可能有能做所得和作业。那么如果是实有的多，那根本不可能是唯一的。所以说你不管从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你的自证都无法安立，所以要通过这个限量也是无法安立自证的。今天讲的这个
好，
我是从明天开始考试，明天开始考这个这个什么呢？进入院文，啊，星期一的时候考今天讲的这个入门，所以说前段时间开法会了，开法会呢，昨天呢没有考，就在复课没考，没考试。那明天的时候呢开始要讲考，所以说大家还要好好准备。还有呢就是讲这个备考，备考的话，星期一的时候需要这个备考。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背诵的这个道友呢，就是在参加法会，一般一方面也就是说有这些体会吧，一种体会。开法会之前的这个状态是一方面是不太好的啊，讲课的人也好，听课的人也好，反正就是这个马上要开始开法会的时候，马上要放假的时候，这个心比较慌，这个时候效果不一定好。还有就是开完法会之后，这个心不一定马上收得回来，像这样的话这个状态也不一定很好。反正今天呢是星期五啊，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天还有星期一白天，像这样还有三天，所以说背诵的道友好好这个准备这些该背的这些智慧品啊，还有这些这个几个愿文，还有就是讲这些书论，好好的去准备。这个方面呢，也是做个提醒吧，做个这样一种这个安排。就是本班的吗？
对，我们班的还有一大堆，就画勾了一道，
画什么？
就是那个三百六十五天。
就是365天那个吗？
对。
没报的话，就是还有一些没报，没报的话就下课的时候报一下。就是星期一的时候需要交上去的这个，好像和外面联系的、对外联系的这些道友呢，尽快交上来，我们还要安排人抄写。所以说在联系的时候呢，把这些情况讲清楚，还有是这个联系的地址啊、提供证编码，还有这个有效的电话。这方面好好联系好， 这方面呢，因为要这个有上次有些安排啊，发一些加持品，所以说如果这些东西这些联系的地址不齐全的话，会有很多的麻烦。所以在联系的时候，在写的时候呢，就把这些写清楚，联系人是谁，比如本班的联系人你也要写上去。有的时候如果方便的话，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找一下这个询问一些情况，这个也要了之。还有呢，就是讲这个到课结束吧，到这个咱们这个上半学期的课结束呢，应该是5月15号的时候，张毅啊，5月15号应该不到一个月。现在的话，这个课会讲完，然后5月18号的时候，你开始要准备必考了。就这个时间呢，不是很多啊，时间不是很多。所以不管怎么样，高考高级卷的这些道友呢，好好去抓紧时间复习，这些相关专论的，这个略译和修行次第这两个，略译和修行次第吧，就是前面讲过的这个略译和后面现在张师呢讲的这个，这两个要考啊，听说宋词好像不一定讲得成，宋词不一定考，那么就是考这两个，还有就是讲智慧品和这个入中论的宋词，这些呢就好好的准备。还有就是那个闭卷的闭卷呢就是讲好像是有这个积德愿文大书，还有是随念三宝经的注释，我们不怎么记得随念三宝经的注释啊，这个好像也是要考的吧。所以说考这个闭卷的道友还是要好好复习啊，这个内容的一方面就是说是不是特别的就是词句上不是很深的，意义上很深，但是它是个内容比较多，所以现在呢要准备要着手开始复习啊，着手开始复习的。这方面呢就是都要抓紧啊，抓紧去准备啊。现在上次也是在的强调，咱们这也是好在去强调这样一种这个考试的问题，好好的就是通过这样的考试的压力吧，让自己呢就是说多记，然后呢尽量把这个佛法的法义呢融入到相学当中去啊。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听讲的时候啊，或者后面下去背诵的时候去这个看书的时候，乃至于就是说是在考试之前的复习，像这样都是让我们去消化佛法啊。在有的时候听的时候呢，好像有的时候能听懂，那有的时候听的时候没听懂的时候呢，会在这样一种这个看书的时候，准备讲考，准备第二天讲考的时候能够看懂。有的时候在复习之前呢，这些意思很容易看，尤其是复习的阶段呢，复习的阶段为什么比较殊胜呢？他就是说要考试的，它内容比较多嘛。我们讲的时候每天讲不多，但是他考试的时候，考试之前的复习他会从头到尾来串一遍一遍的串，它就是说这样一种连接性很强，说连接性很强，它这个一个论点的这样体系，它的这个意思的容易性容易就在相对当中去这个消化，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个书生的方便，让我们去掌握佛法，消化佛法，这个方面呢希望大家好好的重视就是这样的吧然后其他的话就没什么讲的了今天就可以念回向